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今天是7月19号，那么在九年前的，也就是1999年的7月20号，修行真善忍的法轮功一夜之间呢被中共禁止，那么很多法轮功学员或者被强行洗脑，或者被强行的进入这个转化班，那还有的人呢就马上失踪，还有人被拘捕。那么九年来呢，法轮功学员有很多的讲真相和反迫害的活动，那么法轮功学员讲的是什么样的真相，又反的是什么样的迫害，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谁？另外法轮功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在中国，对中国的社会文化道德还有社会生态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请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李小策，以及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您打电话646-519-2879。那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那么这一位呢，就是法轮功学员李小策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那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位，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精神科医师杨景端医师，杨医师您好。
你好。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李小策女士哈，你们一直谈就是说法轮功所做的这种讲真相啊，还有反迫害的这些活动，都不是为了法轮功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您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做人呢要有一个基点，要想这个社会的稳定呢，也要有一个基点。那么作为法轮功学员呢，本身是追求真善忍的，如果我们为了自己，我们就在家修在家练，我们不需要走向社会。尤其呢今天在中国哈，这个中共呢对法轮功的打压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人们都看到的。那么为了让这个社会的道德能够回升，同时呢法轮功学员呢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这种生命危险不是他们被一刀一枪的结束生命，而是被酷刑折磨下，甚至牵扯到亲人，孩子不能读书，我不能升学呀，失去工作呀，甚至连这个家里的住房都被政府给收回呀，他们冒着各种压力，连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的权利都被失去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走向街头，我是指生活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那么他们为了告诉人们什么是人应该有的道德规范，只有人在有了道德规范的情况下，人类才能够像人一样的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运作，那么社会呢才能向前发展。仅仅表面上的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发展，如果没有道德做底线的话，它就是走向灭亡的边缘。我们看到今天的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在他的体制内，老百姓有一句话讲，叫做一枪一个打死可能有冤魂，隔一个打死就有漏网的，就说明现在在他体制内的官员，我讲的是老百姓这样在流传的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人们共识在共产党体制内的官员不犯罪的人很少。所以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犯罪量，就是说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打压法轮功，就像前一个节目的时候王先生说的那样，那么它是伴随着打压法轮功，人们的道德在急剧的下滑，这个时间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呢法轮功学员真正走向街头向人们讲真相，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确实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
那我知道杨医师您的姐姐在中国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了一些迫害，那我们也知道在海外的一些活动你也经常站出来去演讲，而且就是支持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和讲真相，那您怎么理解就是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呢？
这个问题那个当年的时候就是720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法轮功学员到了华盛顿 DC， 当时他们就开新闻发布会，但是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这干嘛来了，是吧，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到这儿来去讲法轮功的事情。那么想来想去实际上很简单，到这儿来就是说法轮功讲真善忍，这个真字可不是说随便说说的，那是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你都得讲真话，不能说共产党今天喜欢你了，你趾高气扬说我练法轮功的，改明天打压你了，你是纯罪犯的，那你就偷偷摸摸就躲起来了， 是吧？那就不是他们讲的真。那么更重要的是扇子，扇子确确实实是为别人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啊，我记得过去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有的时候买了便宜东西啦，什么得了奖金啦，拿家里躲得不告诉别人是吧？什么好事好像都被别人抢去了，是吧？那是没有善，那完全是一个自私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法轮功如果他有任何一点自私的话，他就应该躲在家里。但是呢，他要修善，那么善呢，那就是为别人。所以呢，他要把这么一个好东西要告诉还没有机会了解的人。这个忍字很多人有误解，认为是忍就是忍气吞声，其实不是。法轮功的忍，它实际上是指能够牺牲他个人的利益，是吧？甚至生命来实践他的真和善，这才叫忍。所以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不管是个背井离乡啊，流落街头啊，受到迫害啊，是吧？他都能够放弃。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纽约街头，人家说：“哎，法轮功给你多少钱呢？你到这儿来，是吧？”后来我就问他，我给你多少钱你愿意来啊，是吧？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很多人，他都是有很好的工作，是吧？挣很多的钱，那么他到这儿来做这个事情，他都是为了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提到我姐姐的话，我还想说一句，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家里人经历了这一切的话，无论你跟我怎么讲，我可能都还有点怀疑，这是真的吗？是吧？是不是你的宣传？是不是你编出来的？因为共产党说你是编的嘛。
嗯。
所以我想呢，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人呢，就像我过去不能够完全体验这个六四受迫害人的心情，是吧？文化革命中受迫害人的心情是一样的。所以呢，我想呢，在这一点上呢，可能是也有一点障碍，就是说他没有经历。所以作为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亲身知道了这样的事情，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的看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角度呢，就有点不一样。
嗯，那王先生，我们在上一个节目中有人就说，那人一般都是有一个逻辑的，那像法轮功它是就是比较平和的，是追寻真善忍的，那这样一个团体的来说，对哪一个政府，对哪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应该这对他们有好处的，就是说他不逻辑啊，他镇压他们。那您怎么看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这种镇压，而且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和中国就是历史，就是中共历史上的历次的各种运动对不同人群的镇压，您觉得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对，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其实虽然法轮功呢，在追求善的这一角度来说，在做好人这个角度，而且在与世无争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说和所有的统治者和所有的政权呢不矛盾，但是呢，在从政治学上看，它确实和极权主义的政权，特别是后极权主义政权有矛盾。什么叫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说，它原来极权政权呢，它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到后集权时代，他的意识形态都破产了，连他自己的领导都不相信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一个信仰团体就会对他构成一个威胁。这个威胁主要两条，第一条呢，你会形成一个动员中心，这个中间就是你有一个凝聚力，这个凝聚力让他感到害怕，就说这一批信这个东西人呢，可能不听他的，这个就是他让他感到很恐惧的。尽管法轮功学员呢说，刚才其实杨先生呢、李女士都谈到了，我们并没有关心政治，当初我们就想做好人。但是你想做好人，没有按我的方式去，我让你没有让你做好人呢，我让你做一个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你为什么不去追求自己利益呢？你为什么要听这个让你去做好人的不听我的呢？就让他觉得有点恐惧感。关键你听了别人的，没听他的，他觉得这危险。这第一个。第二个更危险在哪儿呢？共产党知道呢，我觉得在后集权时代呢，连邓小平都知道他那个意识形态破产了，所以他说呢，咱们大家就过好日子就完了，不要再去追求那些精神问题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有精神追求的，所以在30年前中国共产党启动这场转型的时候呢，他把一大批有精神追求人抛到了精神荒原上，变成了孤魂野鬼。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出有信仰人在做出了各种探索，不光法轮功运动了，包括基督教运动，在这些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说明中国人并不是想像邓小平那样像个猪似的吃饱了就觉得自己幸福，他们是想过一个有尊严的有精神生活的。在这个时候呢，共产党就看到了这个，他已经没有精神能够去凝聚人的时候，如果别的这些东西能凝聚人，对他就很危险，所以他要进行镇压。那我觉得呢，如果出现镇压之后，当然了，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来顺受接受镇压，当然三个了，还一个呢，忍气吞声，但是悄悄的，还一个就是要讲清楚我们是怎么回事，反抗。我觉得法轮功选了第三条路。其实平心静气说，哪一个有良知的人或者还有点自尊的人 可能都会赞成这样选择，尽管你自己可能没有勇气做这个选择，你应该赞成这个选择。而且你应当看到法轮功学员维护他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在维护整个社会的权利。为什么呢？如果这道权利线能守住，那么整个社会就有一大片人是安全的，就是你对共产党挑战不太明显的这些人，你就会变得安全，共产党就没有把你当主要敌人嘛。我记得1979年判魏京生的时候呢，当时的有一些民主墙那些人也发了一个声明，就对魏京生进行温和的这种指责。当时北京之春呢，虽然平常跟魏先生在一些其他问题上有分歧，但坚决维护他的权利。当然后来有一些理论学会的一些老同志就说，他说你们干嘛，说你们你这时候呢不要把自己放进去，说你看像我们这样多策略打擦边球。我说魏京生在那个地方他是一道防线，他失守了就是我们完了就是你们。到83年的79年判了魏京生，81年镇压民主墙，83年清除精神污染，就把这些人就整了。所以就是后来最后我觉得西方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说当时这纳粹的时候，他当时整工会的时候，我不是工人，不是工会的。他说整这个共产党的时候，我不是共产党；整犹太人，我不是犹太；整天主教，我不是天主教。到开始他也整着，他发现前面已经没人再能保护他了。所以我觉得呢，法轮功学员在这个地方维护自己权利了，实际上是在维护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因为如果他安全了，那么大家呢都会有一个安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法轮功学员在进行反迫害的时候，他选择是条最难的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通常面对迫害的时候，多数人开始不服气的。那么不服气呢，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他会玩机智勇敢，他叫机智勇敢，说我呢，反正什么叫鸡蛋不能跟石头碰，胳膊扭不过大腿，中国人反正有很多这种话，就是都先让他一步再说。但是法轮功学员没有，他就坚决的信守自己信仰。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像一般这种刚爆裂这种汉子说上来像杨家似的一刀捅死你六个人，我一人我一命换你六条命来这么做，也没有像温安的老百姓那样用这种暴力方式，而是采取一个非常平和的方式，就是坚持用散发传单讲道理的方式。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等于这个受的痛苦非常多。为什么呢？迫害人可以肆无忌惮。说句实话，杨家这事出来真的让中国的警察为之一震，那好多警察竟然他会很害怕在干这事。但是呢，法轮功学员选的就是让给的一些只有这种非常坏的念头一个发泄自己平常得不到发泄机会的一个发泄受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选择这条路呢，而法轮功居然用这样一个平和的方式成了现在呢抵制共产党迫害最大的一个堡垒，给中国人建立最大的一道防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但这条路对法轮功来说也是个牺牲非常非常大，代价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讲呢，你可以不信法轮功，你也可以呢不信，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如果法轮功他只是说要人们去行善，同时在共产党迫害的时候他坚守自己的权利，他实际上就给我们整个社会争取了一道安全线。
好，那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现在先接一下台湾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请讲。
喂，安娜主播好。
您好。
杨锦端先生好，王金涛先生好，李小春女士好啊。刚刚前面的那个钟头的我在嘉义，我台湾嘉义我错过了，我的排在后边没机会说。那么 OK， 现在都很晚了台湾现在快中午了啊。法轮功啊，反迫害啊，无非是为了要有更大更广的空间来练功，强身健体，这本来是很好的，真善人也很好。像真善人真要做起来实在是不容易啊，也牺牲了不少宝贵的人命啊。但是有诸如若干年前我在南加州啊 AM1600 空中听到一名香港来的法轮功学员啊，是一位男生，他说的很露骨啊，我很崇拜他的精神。但是他就说要把中国分裂成湖北国、四川国等29个不同的国家，就29个省分成29个不同国家，他公开这样说。那么他这种言论一出来呢，中共当然吃不消，忍不下这口气啊，造成后来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杀害啊。他的思想当然是所有法轮功学员都很敬佩，但是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公开的发表类似言论，而害了更多无辜的学员。他要搞诸侯割据，搞独立，他自个儿一个人先去慢慢搞，然后再带动别人啊，就是很秘密的进行啊，叫要人命法轮功学员的人命相当宝贵的啊，这是我的意见啊。我当然在大纽约地区，我在这边是在台湾是看不到的，他们在我亲戚在西海岸，在芝加哥都休斯顿都看不到，所以说那。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一位藏人的电话，您请讲。
哎，你好。
你好。
哎，我请你问一下，那个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做了？我们是打电话的时候还是打不通？在大陆打电话的时候也打不通。就这样的，我就这样问的。
啊，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因为打不通是因为有很多人打电话，所以电话很多的时候在占线，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今天您打通了就比较幸运。您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有什么问题吗？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为了谁？啊，那他已经下线了。现在我们接一下新泽西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请讲。
Hello，
高先生请讲。
啊，我是经常关心这个热点互动的节目。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法轮功一般的学员和所谓的这次欧卫的还有这个新唐的宣传结构啊，我不太懂，就是这种反迫害的话，那么你们在纽约如果说或者在全世界越是这样，中国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我还知道我有几个朋友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好像是就是很就是北京开奥运的时候，他们简直就有如惊弓之鸟啊，他们都在问就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也是跑到外地去搞这些。我觉得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就是我不太了解，如果国外搞得越大，国内是不是他们会牺牲的越多，他们来了以后到底工作会怎么办？我也在街头看见他们在这里发报纸啊，这些啊，或者为他们的生活啊，为中国人的最底层的。当然刚才有位先生说他是很忧心的生活的，是医生，是记者，甚至是金融专家，对吧？这些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最底层的，就是在太阳下面发报纸的人，我反过来觉得信念固然重要，但是生活也很要紧的，而且中国的法轮功学院的生活也很要紧。我想讲一下是不是什么曲线救国也好，或者是整个一个今后会怎么样一个发展，真正法轮功能够摧毁共产党吗？我表示怀疑。
好，谢谢，谢谢高先生。那么刚才有几位观众朋友谈到了他们一些的这个就是一些的他们的意见还有他们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为了谁。那现在我们请大家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回应刚才几位观众朋友的意见。
After sleep. After school.
When you log on to Berklee College Online, you don't just get courses. You get a complete program with all the support you need. Faculty.
Are you ready to work?
Yes, sir.
Hey, Donald.
Classmates.
Hey, Don. Hey, buddy.
Academic advisor. Tutors. Career counselors.
Good evening, sir.
All just an email or phone call away.
Done.
Berklee College Online. Not just courses, but a complete program. Berklee. Becoming the college of choice.
想漂亮，想身材好，请到已有31年历史的天妮。天妮令你美丽，天妮令你青春娇嫩，纯享受水疗、纤体瘦身、丰胸美乳、排毒止痛、减压平和心境、形象设计。天妮美容媒体中心，纽约华埠法拉盛新泽西，电话718-762-8887。
您想要投资房地产吗？30多年的投资经验，独到的投资眼光，通宝房地产公司的 Patrick 陈先生正是您要找的人。
是的，我会为你找到理想的物业投资，购物中心、公寓大楼、工业厂房、商住两用、政治房地产。
通宝房地产，您值得信赖的投资专家，欢迎来电垂询718-321-1414 Bing Realty。
小小来吃冰淇淋，
也想
起。不行，你忘了上次吃冰淇淋你肚子疼了，你不能吃牛奶的东西。
没关系，这是豆腐做的。
是的，口腹体公司用大豆研制出好吃美味容易消化的甜品，有奶油冰淇淋的味道，却没有胆固醇和奶式脂肪。
你尝尝。
口腹体 number one。
口腹体产品可以在以下超市买到。
失去你的美国梦，少不了移民律师的帮忙。
我是广大律师，我希望尽力帮你实现美国梦。
光头律师爱德华，20年的移民办案经验，真诚为您服务。光头律师办案严谨，真心为客户考虑，认真细致地面对每一个案子。在您移民美国的路上，请正确面对您的处境，光头律师会帮您。
如果您向往自由，坚守诚信。
移民美国不是梦。
好，谢谢何伟，各位回来继续收看。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为了谁？那今天我们现场有位法轮功学员李小策，他，我们先请他回应一下刚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还有，有一位观众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法轮功学员在海外这样大张旗鼓的，会不会造成在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尤其是这种就是说基层的、底层的这种生活上很困难的这些法轮功学员造成很多不便呢？
我们看到这几年法轮功从迫害到现在呢，已经九年了。在迫害初期的时候呢，海外无论是政府还是一般的世人，他们不了解法轮功，他们听到的宣传完全是中共输到海外的一方岛的宣传。由于法轮功海外这个学员他们的不懈的努力，向以各种方式向西方政府和人民广泛地介绍法轮功的真相，一个是法轮功是什么，一个呢是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迫害，再一个呢就是希望西方的政府和人民伸出正义之手，停止这场迫害，帮助就是中国政府吧，停止这场迫害，呼吁中国政府。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今天呢，法轮功在海外呢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应该说是近百个国家的承认吧，而且得到了很多的褒奖。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神韵演出呢，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成功。那么如果没有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努力讲真相呢，是得不到今天这样的事实。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中共呢在法轮功反迫害的过程当中，尽管我们是和平的理性的反迫害，然而呢我们没有动一枪一刀，他们却在我们反迫害的过程当中走向了瓦解的边缘。这不是我们有意要做的，但是他自己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人们看到了他的邪恶，看到了法轮功是真正的真善人的修炼人，是美好的象征。
所以我觉得呢，法轮功本身呢作为一个群体，他不提倡这种，你在法轮功任何一个文件、任何一个会议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发言中间，你听不到这点。那在这一点上我刚才也讲过了，就是面对迫害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办？我们中国人呢说这个政治文化中间呢，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很不好，就是迫害一强大的时候就放弃，要不然就很虚伪，活在一种虚伪之中。他叫说斗智斗勇，但其实实际上是一种虚伪。那我是因为我自己是从76年开始迫害，只要有迫害我就反抗。但是从我的经验来说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常常为我们的国人这个悲哀。为什么我们是世界上在亚洲上我们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世界第七个共和国，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享受到共和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太容易在这个就是真的风潮以来大家一拥而上，等到这个真的一有困难的一压力就散。所以法轮功学员能有这样一种韧劲，这样一个精神，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中国政治进步呢。虽然法轮功学员没想政治啊，但是我觉得从我从政治学角度来看的话，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中国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说句实话，共产党这个迫害就很难实行。
嗯，杨医师呢？
对，我首先觉得台湾丁先生的担忧是大可不必了，因为法轮功在无论是他在中国广传的七年当中，到他现在被迫害的九年当中，连共产党都没有找到这个法轮功要分裂中国的证据，是吧？也没有利用这个做什么文章。那么至于个别人到底他是不是法轮功学员，说的这些话只代表他个别人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是不能够变的，就是说无论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观点，是吧，他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些都不能够成为任何一个人被迫害的理由，更不能因为一个人有了这个错误，那么一个整个群体都要受到牵连，都要被迫害，我觉得是更没有这样的理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丁先生说的这个事情呢，就我这么多年研究法轮功、了解法轮功学院呢，既不存在这样的说法，也不必存在这样的担忧。我同意王先生的话，就是高先生讲的曲线救国，实际上说白了，实际上就是说迫害一来了，咱们就别真善人了，是吧？咱们真也打点折扣，善也打点折扣，忍最好更打点折扣，是吧？什么发报纸很辛苦啊，还要回家过点生活呀等等。其实我这些年我看到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呢，他们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什么职业、什么背景，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做的事情，有人力的出人力，有财力的出财力，是吧？有时间的出时间，实际上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希望能够唤醒我们的中华民族，唤醒我们的中国同胞，能够对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留下来的价值，是吧，有一个认识，有一个认同， 是吧？能把它保存下来，不要让共产党这样把它彻底的糟蹋掉，是吧？最近我听到我过去母校的一个老教授，这个临死前讲了一句话，说文革害了一代人，是吧？现在呢，共产党害了几代人。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在打压这个真善人的同时，你在鼓励什么，是吧？你不就在鼓励假恶报吗？是吧？你不就在鼓励腐败吗？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每个中国人在我们抱怨共产党这个腐败啊、贪污啊这些社会的暴力行为、不公行为同时，应该想一想我们对法轮功受迫害做了什么，是吧？我们是怎么选择的，那么这就是非常紧密关系的。
嗯，好，那我们现在再接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纽约陈先生，陈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想知道一下，提几个问题啊。你们一直说你们有很多支持，非常多的支持，但是各国国际上的支持，但是我看到你们一会儿这个欧卫把你们给切掉了，一会儿这个法国总统也要去大陆这个参加奥运开幕式，布希总统更加带了一家老小去参加中国的奥运开幕式，你们一天到晚说大陆会解体解体，你们这好像是不是在画饼充饥，自己给自己壮声势？不过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这个法拉逊一直派报纸，到底有多少人在拿你们的报纸？你们有没有做过统计？我看到你们那些在发报纸真的很可怜，冒着这么大的太阳，你们是说他们没有工资的，但是真的没有什么人在拿这个报纸。好，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请讲。
Hello， 是我吗？
啊、哦，对不起，李女士，您请讲。
听得见吗？
听得到，您说吧。
哦，我想说一下哈，今天是那个南非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的生日，那他在家乡和他的亲朋好友度过他90岁的大寿哈。他是一个就是以这个非暴力推翻了这个南非隔离白人与黑人这个高墙的这么一位受到大家尊重的这么一位领袖。那我是觉得说法轮功的学员其实他们也是在以非暴力的这种形式来就是告诉其他人他们不应该受到这种迫害。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非常这种正义有骨气的这个精神。我觉得我今天从9点多一听这个热点互动的节目听到现在，我是觉得说中国人真的应该要有骨气了。世界的人看中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最有骨气的时候就是64的事件，大家都觉得对中国人是刮目相看，因为中国人总是给人家感觉不团结，一团散沙，所以我就觉得说中国人真的不应该在这个欺善怕恶啊、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说他们实在是欺法轮功学员太善良了。
嗯，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安娜的节目，我觉得说新唐人在没有来到纽约之前，我们没有这么一个可以自由发挥这个意见的这么一个平台。我听到今天很多个观众这种说法和看法，我觉得说大家在糟蹋这个平台。我希望
好，抱歉，您的时间说太长了。如果您要是还想说，一会儿再打回来吧。那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为了谁？那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请大家现在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
你想从事一份收入丰厚、工作高尚的职业吗？你想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吗？欢迎到天妮美容学校学习美容、美发、美甲、拔毛、纹绣眉毛。成立30多年的天妮美容学校，在法拉盛、唐人街和新泽西设有分店，提供中文教学、中文考试，学费可分期付款。上课时间灵活，毕业后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并协助学员开业。天妮招收海外留学生，还可成功帮你取得来美签证。天妮开有美容、水疗、纤体连锁店，欢迎加盟天妮。热线电话718-762-8887。这个孩子们尽情玩乐的场面，其实是贝贝乐园感统训练课程，帮助儿童的各项感官功能得到全面发展。贝贝乐园的蒙台梭利课程为儿童在数学、语文、感官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培养出心智健全、自信、有爱的品格。爱您的孩子， 就把他带到贝贝乐园来。联系电话7189392010，法拉盛37大道13351。Seoul Garden 韩国名家料理，地道的 BBQ， 香浓的豆腐堡，价优味美，天然材料，备有经济午餐，外卖特价6.95美元起。有30年经验的韩国名厨亲自主持，超值享受，服务至上。珍惜每一次外出用餐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来曼哈顿中城西32街34号2楼 Seoul Garden。
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那可不可以请先这个李女士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观众朋友他们所说的话。
刚才呢陈先生讲了，就是说我们说呢有很多国家在支持我们，
国际上有很多的支持，但是现在像欧卫啊，还有法国总统和这个美国总统去中国参加奥运，然后他是说很多人在这个法拉盛太阳下面发报纸，非常辛苦，也没有工资，那到底有多少人拿？
我首先感谢陈先生哈，对这个法轮功的事情的关注哈，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那么辛苦的情况下还在发一些报纸啊，希望人们看到一些正的信息哈。而且呢你也替他们担心啊，有没有收入啊，为什么还有一些人说支持法轮功，他们又到中国去参加这些奥运呢，同时掐断了这个欧卫的这个卫星传播呀。首先感谢您能够关心这样的事情。那么今天所以说这个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就是说人们呢往往在道义和经济面前，利益面前呢容易被利益和经济所诱惑，他们呢容易放弃一些道德上的选择。那么就个体来讲呢，有的时候，
但是据我所知法轮功并没有说反对奥运，或者是说去呼吁某某官员不要去参加奥运，是这样的吧？
是，就是说法轮功呢不反对在中国呢搞奥运。那么同时呢对于谁去参加奥运呢，法轮功也没有直接的态度。那么同时呢在这些国家领袖要到中国去参加奥运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认为是对中共的是一种支持，因为奥运它本身是一个国际的和平的一个体育运动。那么对于这个奥运为什么在中国开，那么人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实际上呢对于法轮功我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支持，我们希望中国呢能够有这样的奥运，但是呢中共政权是邪恶的，在邪恶政权的统治下搞奥运，我们看到了以奥运为借口，中共搞了很多扼杀人权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客观上呢今天的天灾人祸的出现呢，也是中国5000年文化告诉我们，当一个当朝这个昏庸无道的时候，天要灭朝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自然情况。
那杨医师，您对刚才两位观众朋友他们所说的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对，我首先觉得陈先生有点幸灾乐祸呀，不过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这个幸灾乐祸其实呢是在我们自己中国人受伤害。你比如说欧卫切断了这个新唐人对大陆转播，那害的是谁？你以为害的是新唐人电视台或者法轮功学员？不是，他剥夺了我们中国大陆民众了解事实、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一个机会，害的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幸灾乐祸。无论是法国总统还是美国总统或者谁要去中国看奥运，本来任何奥运在很多国家发生过，谁去看谁不去看无所谓，为什么到中国就这么大的事儿呢？是因为共产党要把奥运作为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的机会，因此呢他想方设法的要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请到那儿去。而世界很多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衡量，很多事情在考量，他们并不完全站在我们中国人的利益上在思考做选择。所以陈先生，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如果幸灾乐祸的话，我是希望你想一想， 我们真正受伤害的是我们中华同胞，可能给共产党脸上贴了金，但是呢，我们像你和我这样的这个中华儿女不应该幸灾乐祸。
嗯，王先生，
其实我觉得陈先生的讲法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很多这个人呢是在这么想，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呢是一个很这个在历史上呢，他是用这个铁血的暴力建立这样一个政权。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呢，结束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并不是一个很容易事情。那也是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多的奋斗，包括1985年的时候民主运动，那么成千上万人都不是也是被镇压下去。所以我想的话，不论是讲真相也罢，还是维护自己权利也罢，到结束这样一个制度，会有一个时间。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各种各样的力量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做各种各样的选择，会有犹豫啊、动摇。但是你可以看出来，第一，凡是选择就是不站在这个历史正确一边的克林顿总统的话说呢，都是有点偷偷摸摸的、畏首畏尾的，敢又不敢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像欧卫就是这样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整个的历史趋势是，包括在中国国内，你从翁安事件呢到杨家刺秦案的判都能看出来，这个民众的心理在向着一个结束这个制度走。
好，谢谢各位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